Grazie.
这一类呀，也算是无忌的言论啊，谈不上邪正啊，也谈不上善恶。不但是邪论、无忌论有过失，即使是正论也有过失啊。为什么？我们细细来看世尊为我们解说的。这个时候弥勒菩萨这是讲完前面一段啊，弥勒菩萨又向佛请教啊，云何名为世化中国？如果菩萨要能够观察，观是用智慧的观照觉察啊，这个事化之过，菩萨应住决定之意，决定之意真实的说的啊，在这个地方这多少呢透了一点消息出来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世化里面与这个是相违背的啊，决定与诸法实相相违背，因此那过失就不免了。有关事宜不分热闹啊，这个里面的热闹范围很广啊，也就是常说的妄想分别之处啊，你要彻底了解诸法实相啊，当然不会生分别，也不会大妄想了啊。这是弥勒菩萨的请教的一段话，下面是世尊为我们解释的啊，也就是世尊的开示。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事化过失有20种，若观察时能令菩萨住决定意，有关事宜不生热闹。这是正式答复弥勒菩萨的请问。世尊在此地特别提示出来，初业菩萨，我们初发心的初学的菩萨，也就是说见思烦恼这一品也没断啊，这样的菩萨正是我们大众啊，无论是出家在家的，的确啊，我们虽然都受了菩萨戒了啊，出家受出家的菩萨戒啊，那么在台湾呢，这是取的梵王菩萨戒啊，在家同修受的是璎珞菩萨戒啊，那么都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一类的初业菩萨，应当观察啊，应当两个字语气很沉重，非常的肯定，叫我们要观察事化过失，实在讲太多太多了。世尊为了方便开示期间，将无量的过失归纳为20类，每一 一类里面不是一种啊，是无数种啊。这若观察时啊，能令菩萨住决定，这就是弥勒菩萨所求的了。又是有观是义的，亦是义理，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不会再生烦恼了。请看经文，弥勒，云何名为要语是化二十种过？这个要是喜欢、爱好啊，喜欢呢谈论这些实话啊。一者心生骄恣，不尽多闻、啊，喜欢谈论实话的，也不是普通人呐、啊，总的是像从前是读过书的人，他才有东西谈呐、啊。那没念过书的人谈什么啊？啊，所以是诸子百家啊，或者是佛法的典籍，听得多啊，看得多。一般人所谓是广学多闻啊，于是他们在一起这喜欢谈玄说妙啊，高谈阔论啊，这是、说得好听一点呢，轻谈啊，玄谈啊，这个心理当然是自己感觉的自己呀、啊，满腹经纶呢、啊，这个傲慢的心呢、啊，就油然而生，不尽多闻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呢、啊，就很深长了，确确实实。道德学问见闻比他高得多的人，他也没有尊重的心啊，傲慢嫉妒啊，他不会尊敬别人的。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中国俗话也有一句话常说，文人相亲，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条里头就是讲的这个，确确实实人家比我们是高，我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就有这个味道在，这是过失。尤其是对于修行人来说，修行人这是成就道业，道业首先要修清净平等觉，那么你这些烦恼障碍在这边呢，你的清净心平等心你怎么能够成就？所以这是很大的过失。二者于诸争论多起之处，这些人都有这个习气，不肯输嘛，明知道自己没有理，也要设一点歪理，也不让人啊，好胜啊，好胜嘛，就起于争论的啊，执着自己的诚信啊。这个我过去年轻呢，在没有学佛之前就犯这些毛病啊，给人家谈论这些事情啊，绝对不认输的。哎，我的歪理很多啊，这个歪理说出人家不不倒，那我就赢了。啊，这也是毛病啊，这是很容易 得罪人啊，但是年轻好胜呢，不知道这些人情世故啊，到以后才晓得那吃了很多的亏呀、啊。这个不但说是得理不让人，没理也不让人啊，这是这个佛在此地给我们说出这故事啊。三者摄于正念如理作意啊，这个也时常会发生的啊。由于争论好胜啊，当然这个正念呢就很容易呀、啊、忘掉了啊，或者是由于好胜心强啊，暂时把正念也放在一边了啊，所以他的思维都不如理也不如法啊。四者为所不应，身多躁动啊，就是你为是作为，作为是不应该做的啊，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不应该说的你要说，不应该争论的你要去争。像我们在这个处事之中，稍稍留意我们的身边，常常会发现这些事情。这发现之后，特别要紧的是要你能够回光返照，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自己有这个毛病啊，应当要把它割除啊啊，所以这个是身多躁动啊，躁什么？浮躁啊，没有定力啊，心地不清净啊。五者俗己高下，坏于法人啊，这要给人家比高下，争胜负啊，忍辱波罗蜜没有了，这里头哪里还能看到忍辱啊？啊，如果有忍，就不会与人家争论了。别人是正论你就赞叹，别人不是正论笑笑就好了啊，何必要去争执呢啊。所以这是忍辱啊，法失掉了。六者心肠刚强，禅定智慧从不生锈啊，这个忍没有了，定慧也就没有了，这是一定的道理。你看菩萨六度里面，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忍是个关键啊，能忍才能够精进啊，才能专一，精进才能得定，定才能开慧。所以如果不能忍，这个静定慧都没有。这是说这一桩事情。其者非时而语，言论所产，这个就是言语不懂得时机因缘啊，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他不懂啊，往往啊为因为这些言论带来了许多的烦恼搀扶。八者不能兼顾正与神智，兼顾主要是讲的心，般若经上所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实相般若才能够现起，信心不清净 不要说是大臣，甚至你不能证得，小国的智慧也不能证得。你看这个亏就吃得大了。久者不为天龙之所恭敬，天龙善神对于有德行的人，他自然恭敬拥护，喜欢世化的人得不到天龙善神的拥护。实质为辩才者常怀清净，这是一般人的观察啊。那么佛是就俗谛为我们说这桩事情，辩才是真正有智慧辩才的人啊，看到你这个争论呢，喜欢说这些实话了，刚才讲了，笑笑就笑了，那个笑笑啊，就是轻啊，虽然他绝对没有这个轻贱的意思，我们反复眼睛里面看到的，那是轻贱的意思，实际上甚者没有。甚至没这个意思啊。那么他这个笑笑的时候，如果他要是个聪明人的，从他这个笑笑这个动作当中啊，要能够领悟的话，他就回头了。他要是不懂的话呢，那就没法子啊。所以这个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不但是言语是教化众生，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含着禅机在里，但都能够启发人的啊。十一者为深正者之所获责啊，获持责备那是正果的人啊，这是圣者。大小成圣者到你有这种行为，他会呵斥责备，那你得有善根啊，有善根有福德，这些圣者他能够关机，他责备你能够接受，能够回头，他会责备你啊，教训你。如果看到责备你，你也不会回头，也不会改过，他就客气客气，敷衍敷衍你就好了，绝对不会责备你啊。所以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责备一个人也不容易啊。啊，你看民国初年啊，袁世凯大家知道哈，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学者章太炎先生啊，章太炎先生不骂袁世凯啊，袁世凯很生气，把他抓起来监牢狱里面关了一个月，但总共没有什么罪名呢，什么罪名呢，不肯骂袁世凯啊。为什么不骂？不值得他骂，你知道袁世凯多气人的，不值得他骂，他要骂还看得起你了，那不是容易事情啊，那瞧不起你啊，不骂你，你做坏事他在旁边笑笑，不会责备你。甚至呵斥责备你，这个人有救啊，你是一时迷惑啊，所以他来帮助你啊。如果到底甚至看到你都不骂你了，那你就没救了，这个要知道啊。十二者不住正性，常怀悔恨啊，没有正性，也就是说对于佛法对于世间的圣贤教诲他不能够生气，纵然有信心呢，那个信心呢也是若有若无 啊，因此长生悔恨，啊，又想依着圣人教诲去做，又怕在这个世间处事待人接物吃了亏了，所以他的心呢犹豫不决。十三者心多疑惑动意，这个摇动不安，这个跟前面的这一句意思很接近，前面里头有悔有恨，这一句里面讲疑惑不安。十四者又如长记水珠阴身，这是比喻啊，比喻是容易变心啊，他的心智不定，心随境转啊，这个比喻这个意思。十五者染着珠玉随境流转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是深深的染着，着是着相啊，执着啊，贪染。十六者不管真实，诽谤正法啊，对于诸法实相啊，我们说的白一点、浅一点，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不懂。他没有办法了观察啊，这真实相真的很难很难，几个人能看到呢？虽然《般若经》上常讲，大家也会念，但是他就不会用啊。如果你要能用得上啊，那你得的利益了就不可思议。像《金刚经》，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啊！不但学佛的人没读过《金刚经》的，在从前读书人啊，也一定念过《金刚经》啊，《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用上了没有？如果你对人对事对物碰到烦恼了啊，心里有放不下了，有争执了，你把这个念上几遍，你就心平气和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要会用啊，所以这是他不能观察真实啊，反而毁谤正法。十七者有所希求，常不称随啊，不能称心，不能如意啊。所谓人生在世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里面呢，有果是必有因啊，这个不如意啊，样样不如意，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他不在因上去找，不在因上去改过，反而埋怨的怨天尤人，说老天爷不公平，对不起的啊，佛菩萨也不公道，于是这种妄念是罪上又加罪，他怎么能够得称心如意？十八者其心不调，为人气实，这个心不调啊，妄念多，烦恼多，这个是心不调，你一个人妄念多烦恼多，谁敢用你？ 不但一般人用人不敢用这样的人啊，你看无论哪一个做这个长官的啊，做领导人的，他用人呢喜欢用的老实人啊。如果这个妄念妄想太多的人啊，不敢用啊，啊，为人其实啊。十九者不知法界随身物有，法界里面是善有啊，法界里面真善之识啊，他不懂得，他随身物有啊，这个就是所接触的人啊，不是善知识，恶知识，跟这些人做朋友。二是者不了诸根，细数烦恼，了是明了，明了是智慧，这一句意思很深啊。这个十九跟二十两句意思都很深啊，很广，不能明了诸根啊，这六根六尘六识啊，换一句话说，不能够明了啊事实的真相，于是乎起心动念无非烦恼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喜欢事化这样一个因缘产生的过失。幕后一句总结，弥勒是为菩萨要于世化二十种故啊，这是佛简略的把它归纳成二十种故事啊。如果诸位细细的去观察每一类里头，不晓得有多少故啊。所以古大德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念这一段经文啊。接着又说，打得念头死，虚如法身活啊。念头是妄念，只要把妄念打掉了，你的法身慧命呢就现前了。那么由此可知，法身会现前那不是普通人的法身大士啊，这就是超越了十法界了，入了一真法界才是法身大士啊。我们的法身不能现前，法身不能证得，什么原因呢？障碍，障碍当中啊，这个喜欢说话呢是个很大的毛病啊，很大的障碍，我们没发现，不知道啊啊。所以读了这一段开始记住世尊的教诲，少说话啊，多念佛，决定有好处啊，真能够断烦恼开智慧。二是世尊重说偈言啊，这个幕后啊，这个偈颂的意思前面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啊。这一段里面一共有二十一首偈，多半都是属于重复啊，希望我们呢把这个教训呢，这教训非常重要啊，要牢牢的记住啊。长行文不好记呢，这个记诵啊好记啊，容易读好记啊。第一首，骄傲与多闻啊，对于多闻识德的人啊，对他们生起骄傲的心，执着住争论啊，执着自己
的成见，不肯服输，顺念不正知，失去了正念，是名是化故。这是世间啊，这是喜欢说实话的故事。第二首，远离正思维啊，这个正思维是八正道之一啊。身心不极静，喜欢给人常常争论，常常喜欢实话啊，身心都不能够安稳啊，退失于法人，是名实话故。这个菩萨六度啊，忍辱波罗蜜不能成就。其心不调顺，远离舍摩他及毗婆舍那，是名实话故。这是讲他心不能够调顺，心里面妄念杂念很多啊。舍摩他跟毗婆舍那都是定啊，都是禅定的别名。在中国古时候，舍摩他了翻作智，毗婆舍那了翻作观啊，宗门里面教下留下的智观啊，智是放下，从放下而得定，就叫做舍摩他。如果是从观啊，观中的看破啊，从看破而得定呢，那么这个定就叫毗婆舍那啊。所以都是得定，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有两个名称啊。那么如果我们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讲呢，这个比喻大家就很好懂啊。譬如金刚经佛教给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从这里得定了啊，都不着相，如如不动了，这种得定就叫做什么常啊。假如我们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实观，从这个地方呢得定的时候，那就叫做毗婆舍那啊。这个诸位也比较容易懂了啊，都是得定，但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它有两个名字啊。那么这是心调顺呢，就是清净心啊，就是禅定啊。心不能调顺，远离两种心定的方法啊，都是事化之故。第四是不尊敬师长，爱要于世人，智慧不坚固，是名是化故啊。这为什么不敬师长呢？凡是喜欢争论的，那现在我们一般讲都不是老实人呐。师长也没看在眼里，不但师长没看在眼里，佛也没看在眼里，甚至连佛经他也拿出来批评啊。有些佛在经上讲空，有些佛在经上讲有，他在这个看了之后啊，释迦牟尼佛也没什么，你看看，一会说空，一会说有，自相矛盾。佛都没有看在眼里，还能把老师看在眼里吗？都是喜欢争论，所以他有一点聪明，不是真智慧啊，这个。会是世之变通啊，所以说的话不是真智慧。下面一首诸天不恭敬，龙神亦何然啊，天龙八部对这种人不会恭敬，退失于辩才，是名实话故啊。纵然有一点小的辩才，也容易退转，甚至长或者 如是丹卓人藏君受命，是十八功啊，这刚才说过了啊。慎这个是真正有德行、有羞耻、有正果的这个圣者，他们要是呵斥你、责备你，这是你还是一个马蹄。应当要晓得，喜欢这个丹卓，卓是卓相，但是喜欢谈论这些实话，光景空阔的啊，这个唐君与寿命就是大好时光啊，这样空过了太可惜了。唐君就是空过了。第七首，住行皆趣尽，远离大菩提。命中虽有苦，是命十八苦。住行是讲你的羞耻，羞耻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你的修行常常欠缺，也就是说你修得不圆满呐。六度缺了好几条。劫呢，虽然是受这个修啊，功夫不到家，都是过失，远离八菩提。我们今天的就是目标是往生不退成佛，真正希望这一生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你要常常念佛才行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啊，度舍六根，心念相继。你要是喜欢去聊天，喜欢释话，那么你静念，你那个念就不静，掺杂着许多释话在里头，你念不静啊。喜欢说实话的，你也就讲断，你就不能相极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呀，就是了。你说这个多可惜啊！过失命中生有苦了，在命中还是要去搞六道轮回，疑惑心动摇，犹如风吹草，智慧不坚固，是名十八苦。这个当中的好像风吹草啊，两边摇摆，说你的疑心跟你的智慧不一样，常常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心随境转。例如昌吉人赞说他有病，敌人亦复然，是名实话功。昌吉是演戏，在舞台上赞叹这个演员，赞叹的你是大英雄啊，这是假的。我们想的那是表演，那不是真的呀，那是台词的，那是舞台上表演的，不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比喻这么一桩事情啊，是这个喜欢讲实话的，这是也不是真的啊。那么换句话说，说话不诚实，诚实的人言语自然就少啊，所以这个话多的人呢，毛病就很多啊。随主是言语，愿着住举境，常行于邪道，是十八苦啊。这是随主是心 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就想说就要发表他的意见。实在讲什么意见呢？发表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搞这些东西，他如果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哪有话好说的？他心里如果清净一尘不染，自然他不会为境界所转。而境界里的一切境界相，他清清楚楚、明明明明了了，那才叫智慧。那么言论多啊，他要发表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可见他是染着这些欲境。他不染着，哪来那么多话？当然他行的是邪道。习求心不随，禅取多争论，远离于身体。这不但在世间的一般人，我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也有这些事情，甚至于出家人都犯这个毛病。我在早年出家没多久，听说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是在大陆出家的以后到台湾去了，他的年岁比我大一些，大不了太多好像还是我的同乡安徽人大概过去是跟求华山地藏菩萨有缘，所以他有个小小道场供养的地藏菩萨那么有一天他出门去了之后，大概家里没人，遭了小偷回来之后他把地藏菩萨狠狠骂了一顿，是我天天供养你，我出去了家里有小偷，你怎么都不管？习求心不随禅取多争论怪其地藏菩萨这个传出来真是个笑话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怪菩萨没有把门看好，搞不糟糕远离于身形了。第十二首，遇人各少力，其心常动摇，如猿猴造扰，是名是化空。这是对人小的力呀，这是福报薄的人被一点小利益他身心都不安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这种情形往往我们也能看得到都很明显这个猿猴是比喻比喻他这个心不定智慧多退时，无有觉悟性，欲者所摄之，是名是化空。话多的人，顶多呢，他有一点视知变通，说实在话，没有真实智慧，所以他的警觉性也不够。但无有觉悟性。你们读经啊，经里面讲的西方菩萨的大德菩提高广菩提警觉性很高他的没有觉悟性欲者所摄持谁摄受他都是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当然这个造作罪业就决定不能够避免了迷惑于婴儿乃至异界人常与烦恼于人是名是化空这是基本里面说了眼耳意就通 学六根，六根语言六尘境界心随境迁了，这个语言被色迷惑了，耳被音迷惑了，这一迷就是烦恼了。什么叫做迷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呀，起了七情五欲，就叫迷。顺境他起了贪爱，逆境啊起了嗔恚，都叫迷。不要认为啊，好像嗔恚是迷，那贪爱不迷，贪爱也是迷啊。怎么样才不迷呢？如如不动就不迷了。清清楚楚，如如不动，清清楚楚是智慧，如如不动啊是禅定，有定有慧呀。这个就不，这就对了。所以起心动念呢，就是烦恼。再翻过来看第十五首。